大家好，我是华沙，
我是飞头，
我是赵思佳，
欢迎来到今天的科研这种生活方式。
大家好，欢迎来到科研这种生活方式。这是2020年的最后一期，也是我们第一季的最后一期。啊，今天好难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各自的2020吧。啊，华山你来，你先来。
好的。哎呀，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肯定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疫情的冲击，比方说我的前半年没有实验，见不到学生，没有新数据，甚至连我心心念念的基金也没有拿到，备受打击。
我的话，大新闻就是穿着睡衣工作，现在已经有9个月了吧。一开始还有一点怀念回办公室上班的感觉，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忘记回办公室上班什么感觉了。
对，上半年上课我也见不到学生，就是我相当于变成了化身网络男主播，感觉特别怪。当然了，我回到学校真的又能面对他们的时候呢，也有一点奇怪，反正特别怪。
线上主播，线下面就是
那个大 V 见粉丝的那个感觉了吗？
哎，没有。哎，思佳，你这半年怎么样？
跟你们挺一样的，就是我今年年初也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当时本来反正是国内度过了一次，度过了小半截疫情，然后又在英国度过绝大多数的疫情。然后当时本来是全走全场，然后本来当时是想去加州理工工作，本月1月份就要去，但因为怀孕呢，就只能够留在英国。然后之后疫情又来了嘛，所以说就硬着头皮在封城的期间找那个学士工作，所以就是那个也挺难的。最后呢，在6月份的时候，我才在牛津大学开始今年份的正式工作。然后呢，夏末的时候又生了小孩，最后在年终的时候玩上了赛博朋克2077。
我们三个人刚从赛博朋克2077夜之城走出来，我现在是一头雾水，我还没有玩到进度多少，我这个游戏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难了。
然后你还向我安利了原神，我还没来得及安装，这几天都在做手工。
哎呀，原神这个
你看看你们，我早就把这个游戏，我用 PC 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用 Mac 工作，我可以不用 PC， 这样我把我自己跟游戏保持了一定的隔离。这个游戏玩多了就特别奇怪，有一段时间那个强尼银手简直就跟那个游戏一样在我脑袋里面，就是整天感觉在跟基努里维斯亲密交流。
我通关的那个晚上，我跟我老公一起玩的，然后那天晚上我们两个都做了一样的，都做了赛博朋克的梦。第二天早上我们俩都是迷迷糊说啊，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梦到了赛博朋克。然后另一个人说我也是，
有点东西。但是无论如何，今年我们除了这么多糟糕的或者最后年底比较好玩的赛博朋克2077，我们还开了这档节目科研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做科普我们都做的少了一些，可能你们两位做的更少一些，不过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可以发声的地方。
嗯，对，是，我们在，大家可以去听前面的4集，我们都是因为知乎上做科普认识的，然后呢，最近也确实减少了一些活动。那话又说回来，那为什么既然我们都减少了科普，为什么我们还要做这档播客节目呢？
对啊，现在想想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们一开始说要做这款播客的时候，那现在已经一晃过去4个月了，我们也推了。
对，我小孩有多大，这档节目就有多大。
真的，我想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录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思佳就要生孩子了，所以我也得说思佳特别的敬佩。我记得特别深，就说我们得赶快录完，因为我要去医院了。
对，是，想起来像是上辈子的事情。
对，你的 biological child 和那个 intellectual child 同时出生。
对。
然后我们就是也推了14期节目，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惊人了。那个也几乎都是隔周更一次，或者几乎是每周更一次吧，对不对？
几乎是每周更一次。对。
然后围绕着生活。科研这种生活方式聊了这个很多话题，有一开始留学的去向，有博士结束的选择，有学业期间 压力的应对，有分享知识的心得。一下子我们就到了现在年终总结的时候，然后回过头来想想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款节目，我觉得从小到大我们都学过很多科学知识，也听说过很多科学家的故事，但是我们很少有机会了解从事科研人的从事科研的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更少了解把这个科学研究当做一种事业是一种什么样的选择。就像事业的内容可能是对人类知识的创造和对人类知识边界的探索，这一点我其实觉得跟艺术家和工程师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艺术家创造和艺术家是创造和探索人类对艺术欣赏的边界，而工程师就是创造新的工具，然后探索人类使用工具来改造世界的能力的边界。但是艺术家和工程师我们有他们的生活我们又会知道的多一点，而科研人员或者是把科学当做一种试验的人，他们这些人的生活就我们听到的很多是异闻嘛，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没有从事过科研的人就常常会对新的科学就常常会对这种科研人员的生活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对这个创造新的知识的过程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借助这个节目分享一些科研生活的不同方面，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如果选择科学研究作为事业的话，你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对于正在从事科研的同学朋友们，我们希望邀请你们一起分享同样以科研为事业的我们过上了哪些不一样的生活。而对于年轻的将来希望从事科研的朋友们，我们希望跟你们分享一下，如果我选择以科研为事业，我可以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当我们提到科研人员生活的时候，生活往往只是研究这一方面，而一个人的研究似乎又决定了这个科研人员的全部。就好像你的研究发了好 paper， 你的生活就很精彩或绽放，然后你这个人就很厉害。但是如果你只研究知识和你只了解知识和研究这一方面就选择或准备选择科研这项事业的话，那么当你从事这项事业或者是开始这项事业的时候，你会跌跌撞撞，手忙脚乱，或许迷惑，或许崩溃。为什么呢？因为生活是有很多方面的，甚至有时候科研的生活就是在科研生活中研究都不是占生活最大比例的那个方面。我们已经听说过或者是就是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有些人没有对于这种生活的一种恰当的期待，导致他们在过生活的时候产生了很多样的遇到了很多困难。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也一直在想，如果大家多了解一些科研生活的其他方面会不会 更有帮助。如果在做决策之前，就是选择这项事业之前，你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也可以了解更多的选择，生活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或许在其他的科研路上，或许其他在科研路上披荆斩棘的人在某个时刻，也或许就在此刻会感慨如果有人能够跟我分享一些关于某某某的知识，比如说关于血基金的知识，解答一些我的疑惑该多好。或者感慨如果能够有人早点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该多好，比如说有人能够早点告诉我每天写基金或者是写基金是多么难该多好。那么如果那么当你真正要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能够触及到这样一些内容，或者能够让同样以科研为事业的听众感到共鸣，或者甚至能够让一些听众感到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就很成功了。所以我说了好多就是我大概就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跟思佳和华沙一起来做这个节目。
是的，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跟各位听众产生共鸣。在我的心里跟斐同有一些相似的，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不过相似的地方更多。科研正是一种生活方式，里面是有哭有笑，当然有很厉害的大论文，但也有很多扎扎实实过硬的不那么 fancy 的论文，有 offer 拿到手软的大神，也有一路被拒绝一直实验失败的普通人。像我导师说过，曾经多么的精彩的数据，可能由于实验记录没录，就是实验的这个记录没有录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可惜，感觉就像天堂地狱就在一瞬间一样。如果我们只关注那些头部的人，就像有一些别的节目，他们只关注头部的人，只关注大论文和大实验室的运行，我觉得那其实给无形之中跟很多听众施加也了非常大的压力和负担，就感觉哇，别人做得这么好，好像我的生活没有这么精彩，没有这么成功，我没有做出这么 fancy 的论文来吗？那很明显，肯定不是这样，肯定不是这样。我觉得呢，科研的本身呢，应该是探索科学的边界，探索人类智力的极限，而不是来炫耀自己做的多么成功，多么 fancy 的。我觉得虽然很多人特别的强，但我们不能只把目光要集中在他们身上，不是集中在牛人大神身上，要集中在科研本身，集中在科研的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做科研的人身上。这个科研不只是那种大神狂飙突进，就是那种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还有更多普通科研人饱含着热情，相当于他们可能就像他们眼中他们守护着科研，就像那个盖茨比眼中那一盏绿色的河对岸的灯光，就是 tender is the night， 夜色温柔。所以说我觉得科研并不是每天都在聚光灯下度过，有每天的点滴生活。我觉得我们这档节目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科研生活，可能就像有些听众的反馈，没有想到我会觉得吃喝是科研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这里我想要澄清一下，我去新加坡最大的原因是他给了我全奖，我在别的地方没有全奖的 offer。我硕士的导师是比较建议我去拿全奖 offer 的。还有人会说啊，我可能特别吃货，怎么记得就只记着海南鸡饭？我得再澄清一句。我现在回忆我做实验的时光，我可能忘了每天在实验室里有多痛苦的感觉，但我能记得做了一天的实验，然后有人给我带了一份海南鸡饭，然后打开吃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在科研生活中那种苦中作乐的感觉。我们实验室别的一些朋友。
哦，你跟他有没有展开出什么的火花什么的呢？
没有，就是我们做实验做的比较狠，有的时候是那个，有的时候帮别人做实验，或者有的人帮我那个顶一下时间之类的，就有的时候是我可能自己去买，就有人帮我顶一下。
这也是科研中的生活方式吧，就是这种和同学的这种感情有点像战友一样。
我就是上次去了新加坡的时候又见到那个哥们儿，是大马，就马来西亚的人，他做统计特别好，有的时候会帮我带海南鸡饭。那个哥们儿他跟他女朋友在我隔壁的实验室，就是我这次去我去年去毕业典礼的时候没有看到他，我就讲因为我可能在去，因为我们南洋理工特别远嘛，我说我要走了，我就去敲了下我们实验室对面那个门，没想到他在，我就说哎，挺好，跟他再聊了一下，相当于也是告了个别。那哥们特别好，做统计特别特别厉害，因为他老板是做那个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的大牛，所以说他也做这个。
回到
这个话题上呢，就说我还记得当时2016年，我还在以海南鸡饭来充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朋友在探讨各种各样的代餐，哪种更厉害，哪种更省时间等等等等等等。我也记得我的导师也曾经给我调侃过，说他在芝加哥那么多年没有参加过一个 party， 因为等他把猴子的实验数据记录完的时候 party 都结束了。所以说呢，科研有无奈的，也有很难过的，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反思，就是过了若干年思考，没准就记得这种琐碎的这种有趣的细节，就是记到友情生活，可能那些痛苦或者成功就渐渐的淡忘掉了。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在选择科研的目的地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生活本身，因为我们科研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我们也在生活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没有那么讲的去强调哎，谁谁谁发了大论文，但我希望这边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就像斐彤说的，哎呀，要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人跟我们这么讲过就好了。要我们要了解科研中有趣的一面，生活的一面，无奈的一面，毕竟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
不，要说明一下，我们还年轻啊，我们还是年轻的。
对，我们还是年轻，就是我们刚踏入科研界的时候，我们还很 naive 的时候，如果有人跟我们讲一下就好了。
对，总有，确实是，
总有，
确实是。我那天看到，因为我老公刚满30岁，然后那天我就看到一个数据说，如果你到了30岁的话，相当于全世界有一半的人还是多少的人比你老，也有一半的人比你小。
我去，好可怕呀！
好像是这样，我忘了是全世界的范围还是英国范围。
哦，不可能，英国肯定不会，英国的出生率很低的，我觉得英国起码四分之三的人还比你年纪大。
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我们确实是永远都比我们小的人。但我想要就是之前斐彤和华沙说的点，我觉得实际上都覆盖了挺多了。我觉得最后我就想提两个他们没有提到的，就是两个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点。一个呢就是不是说现在的已有的播客不好啊，但是我是觉得我看到了很多新内容，特别是中文写的内容，对于我们科学家的生活的这个诠释，很多还是以就像之前我不知道是华沙提到的还是斐彤提到的，就是用有英雄史观这个感觉，就是把科学家的这些生活和日常，他只会去描述那些最后做出来的人。
是的是的，
没有去提及除此以外的东西。
对，因为科学不只是他们推动的，还是无数个科研的群众推动的，所以我们不能要有一种英雄史观，我们需要是人民史观。
当然我也不是说就是啊，我要办一个只给 loser 听的这个博客，这个不是这个，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
是
normal people。
不，我相信很多人，就是无论你是成为大佬还是不成为大佬，这个有些时候不是因为你努力不努力而决定的嘛，就是我们都是为了做出科研，把推动这个知识的边界而做科研，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就是我们的每一秒真是每一秒每一秒过来的，而不是留在最后纸上的那个说啊，他在某某某年发了一个奠基性的论文 that's it 就没有了，然后反回顾过去四十年五十年没有任何的成就，他在别人的这种不理解冷眼中度过啊，这一生到最后还是值得的，怎么样。我不觉得科学家的人生应该这么来被描述，这是我第一个感受。那如果即使历史永远都历史中我留不下任何痕迹，但至少我希望在我的在同时代的人中，我们能够有一个小的平台来聊一些这些问题。因为之前我很多问题我都不知道该问谁，有些时候觉得去问师兄师姐，他们有他们各自的想法，或者他们也不太想回答，或者他们也比较有局限。问导师他们也有一些就是我们有利益冲突嘛，对吧。所以说这个是我一个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所以说总而言之，就是即使如果我成不了那种神级的大佬，没有办法在历史上留下我英雄的那一页，或者是说更实际的一点，就是我一辈子都发不了CNAS 就是 Cell Nature Science December 大杂志。那作为科研工作者，作为科学家，那我还有没有值得关注的点呢？或者是说我就是不是就不值得被关注被讨论的呢？当然不是。所以说这个就是关注科研人的生活和故事，是我参加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对，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也聊了挺多的了，那我们最后来回答一下就是评论区一个常见问题，就我真的是收了好多人的问题，就是或者是朋友圈大家给我的建议，就为什么我们要做播客而不是做视频。
我个人是觉得做视频太难了，有好多事情要做，你做的视频这个剪辑任务比播客这个任务太多了，而且我们这个节目所谈到的内容并不需要我们出镜，对吧？现在做视频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就是说话的人出镜，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话的人就是在一个动画或者是什么的背后要直接讲。那就我们这个节目就不需要我们出镜，我们只需要发表一些简单的想法和聊天就好，对吧？然后另外如果是后者，我们要写很多台本，这个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写台本，而且这种 聊天类的节目，如果台本写的很，如果写了很多台本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完全像聊天类的节目。而且现在华沙也做了一些小视频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我们在 B 站上传的这个东西当做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视频。
对的，视频的确特别难做，这个节目幕后的剪辑和做视频都是我来做，特别累，用来发电剪视频已经很累了，而且更不要说我的剪辑技术水平特别差，我到最近才学会了一个叫做关键帧的东西。当然了，我还要补充几个点。我赞同匪同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出镜，我本人就不是特别喜欢出镜，我并不是很希望自己的形象影响他人对于我自己工作的看法。我自己做面孔相关的研究，我对此是有了解的，一个人的吸引力或者一个人的形象会影响他人怎么看你。我作为科研工作者，我至少有的时候展现出来是个科研工作者的形象出来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是客观的来看待我。那么另一个点呢，是我们三个人天南海北，我在国内，斐彤在美国，思佳在英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时间点一起来录像，而且还要考虑到画质等等等等，特别特别难。那么当然了，我要补充一点，作为实际的剪辑操刀者，我相信这一期能看到我全新的动画效果，你现在就已经看到了，简直跟真人一样，是不是？当然了，我希望在未来我能提升我的剪辑技术，用更好的方法给各位见面。
那我们最后预告一下2021年啊，我老是觉得这个好不适应2021年这个说法，我们的节目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那我先来说一下，就是今年的十几期，应该是今天这个应该是第十五期，我有点忘了。
十七，反正差不多。
对，因为有两期我们要弄到下明年嘛，啊，懂，大家都懂了。对，今年的十几期呢，都是我们三个人的谈话节目，但是其实我们是有邀请其他的嘉宾来聊的，但是还没有放出，你将会听到。那明年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那可能是采访，可能是对谈，或者是说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或者是说想来一起聊，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欢迎留言，鼓励大家留言，或者是私信我们。那
是的，感觉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留言，希望大家也能留言。
还有我也会偶尔去回复一下视频和喜马拉雅那几个平台，就是音频平台上面的一些回复。当然我回复的比较慢啊，但是我看到一定是会回复的。那如果你继续关注的话，2021年的开头的几期就是和一位阿里的朋友博士朋友一起录制的，然后他会来分享一下在工业界做科研的体验和建议。那我希望这样子的内容会更多。
对，我也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够找更多的朋友来一起聊更多的话题吧，就是有很多话题我们想到过但是没有来得及录的，然后比如说跟导师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女性在女性在学术界所面对的一些挑战，还有对男性和女性吧，就是分别在学术界面对的各种挑战，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华沙的一些困惑，我们可以拉出来也聊一聊，对吧？这种
我有什么困惑？
教师青年教师所面对的、
对青年教师的生活其实是比较痛苦的，也有压力。
对
的，
就是
我们会明年会有更多的新话题，也有一些新朋友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听众能留言或者发给我们邮件，告诉我们你们感兴趣的内容。当然了，我个人本人呢，希望能写出更强的 MATLAB 代码，给大家带来更加炫酷的视觉效果。我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很多奇奇怪怪的背景画面了，这一期可能看不到，之后你能看到，非常炫酷。
哦，对了，然后我要补充一点。因为之前也有人来私信，就是我们私下聊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大家不要认为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有海外的背景就以为这个节目是针对海外听众的这个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真的应该不应该有地域的限制所以说
对这个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在国内读过博或者是做过博士后，所以我们的这个讨论的问题可能是受到我们自身的经验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并不是我们对于这个节目的限制，所以
是的，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各种各地的 这种各地的这种科研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听众加入我们，然后与我们一起分享吧。
对的 ，Anyway， 让我们在2020的结尾，这是我们的第一季的科研这种生活方式的最后一期。那么，我是华沙，
我是赵思佳，
我是飞彤。
OK， 我们新年再见，
再见，
拜拜，
新年再见，
新年再见，拜拜，拜拜。